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三月七号的新闻掘金360。Jenny，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我们聊一下蔡英文过境吧。蔡英文好像又要来洛杉矶了，是吧？
对，他人还没有来，但大家就已经就是整个带弹，就 Twitter 上还有各个媒体都已经摩拳擦掌，就已经写出了好几个故事来了。
对，以往往年的时候，那蔡英文之前的几个总统，什么马英九啊，之前还有谁啊？反正他们还有一些副
嗯，
总统过境洛杉矶的时候，我们都跑到那个 Universal Hilton 去采访是吧？那些侨
对，
民、那侨团也在那儿夹道欢迎，
是，
都成了一种惯例。
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并没有建交，所以这些台湾的元首来到美国都是为了去拜访中南美洲的一些邦交国。那为什么台湾老是要维系这些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过境美国，然后顺便跟美国的一些政要或者是直接跟美国的高层做一个联系沟通，所以这是一个有点像例行公事或者就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
不过
觉得
第一
很
次，
奇怪啊，要
嗯，
绕这么一个大弯儿，是
对，
好 twisted，我只能说。
这没有办法，因为不想要得罪中共，其实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嘛。美国他也想要跟中共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那台湾就是退而求其次这样子一个挺委屈的。我个人觉得啊，虽然就是他时势比人强，但是他就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措施，只是说这一次大家会就是更紧张，因为中美关系是最糟的时刻，然后台湾政府认为现在是台美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候蔡英文来，会让大家觉得特别有戏。
对，本来这个 Kevin McCarthy 是要到台湾去访问，然后现在改成了在蔡英文过境加州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会晤。其实我觉得他无论是去台湾还是蔡英文来加州都一样的吧，对中共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吧，要冒犯他都一样的冒犯吧。
对，如果以中共的流氓心态来说，怎么样都是冒犯。但是外界解读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诠释啊，就是说，OK，总比是在台湾的总统府里见面好，而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是要在这个里根图书馆里面见面，就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场合，并不是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或者说这只是一个过境的行为，不是一个特别拜会的行为。所以可能稍微降调一点。
OK，然后同时看到这个美国之音还有一篇报道，就是说，那个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是吧，点名批评美国。然后昨天我又看到英文媒体在好几个主流媒体都报了，特别是《Wall Street Journal》，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最近的一次星期一，应该是中国时间的星期一的一发表的一个什么演讲。我也忘了他是在中共的某个什么会上，然后点名批评就是美国的拜登政府吧，也没有明确点名吧，我读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明确点名，反正就是说美国在好像是欺负中共这样的一种论点，结果就今天就看到这样的报道，说习近平秦刚点名批美。然后就说美中关系底线有可能守不住了，至于的吗？我觉得他们批评美国是家常便饭啊。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种，政治操作吧，就借由媒体，然后来做一个表态，就是警告美国说，你不要再玩了，你再玩就越线了。但他也没有说我要武力攻打台湾，也没有说你到底哪里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其实这个都有点像那种，就那种政治的话术，但是要内行人才可以知道那个底线到底在哪里，或者是说他们这个台面上的谈判跟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但秦刚给外界的感觉是他一直很刚，就是他典型的是中共的战狼外交，他一种非常决绝、粗鲁、没有素质的表现，我自己的看法。
对，就是很粗野的那种风格。
对，
就是感觉让人觉得有点像那个中共的野蛮警察一样。
对，我就不懂哎，就是为什么他们国内的人会以这样子的外交官为荣，就是一个正常民主国家，我们不谈民主，正常有文明的国家都会觉得这个外交官应该就是要温和啊，或者就是要充满了学养啊，或者就是要进退有度，但秦刚给人家的感觉就没有没有，我看不出来他任何的知识涵养或者是内涵素质，我只看到他就是很激情的很情绪的，或者说很坚定的在捍卫他的所谓主权。
不只是秦刚，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外交人员外交官所谓的都是这个style。我觉得这是一种矛盾的心理吧，因为中共给中国人灌输的就是我们近百年来尽受西方列强的欺负，我们被人家看不起，然后所以现在要我们就是富强了，现在要对外面展示一种我们强硬的那一面，不让人欺负了。那有些中国人是吃这一套的，那个但实际上如果其实他也同样以这样野蛮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民，特别是在那些包括从底层的那些所谓的城管啊，到再比他高级一点的警察呀、片警啊、警察呀，或者是公安呐、然后是那些国保啊，其实对中国的老百姓都是非常不客气的，都是非常野蛮的，都是类似的态度。只不过他把这个态度带到国际上去了，所以说我就想奉劝一下，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你喜欢这样的态度吗？当他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你们的时候，你们是感受是什么样？那你再想想，国际上其他那些国家的人，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差的不是很多。你把一个国家想象成一个人，他是这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的一个性格的体现，你把它想象成一个人的话，那国际关系也是一个人群的关系，也有一个国际的社群，那别人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应该按照中国大陆人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将心比心啊，要
同理心啊，
要那种同理心啊，这时候就应该用到这些同理心了吧。
希望是这样，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就你不希望你的国家这样对待你，你也不要让你的国家这样子去对待其他的国际间的任何人。
对，如果你自己不想被这样对待的话，也不要让这种去对待别的人。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因为中共的野蛮执政已经这么多年了，中共建政多少年了，从49年到现在有80年了吧，76年，
1949到现在是2023，这样是多少年？
哎呀，这个算数太差了。2023减去1974年，
74年，不到80年，74年而已。
哦，74年，这所以就是他这种所谓的党文化，渐渐的形成了。我相信中国人，像北平人吧。在中共 take control of China 之前也是温文尔雅的吧，但是他经过了这么74年的折腾，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国人可能也就是已经忘记了原来的温文尔雅的中国人，就变成那种蛮横的中国人。
对，因为你看现在大陆有很多那种所谓的民国剧哦，就是把那一段时间的故事美化的，那个时代人好像就特别温文尔雅，然后那个时候的人就比较，可是也很奇怪，他们在戏里面喜欢那样的状态，但真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想要回溯到那个时期去啊。对，就是很多民国戏，
但是回不去吧，因为现实是这个状态，他并不是不想回到那个状态，只是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的紧张，你温文尔雅了可能就被人欺负吧。
对，而且可能会觉得那都是一种矫情，比如说有一本书是张怡和写的，是《最后的贵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父辈都是住在北京，然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家庭。那虽然他们也是被 中共的那种所谓社会主义理想所怎么讲呢，所蛊惑了或蒙蔽了吧，反正 anyway 他们后来就被打成右派，但他们家一直过着那种所谓小资的生活，然后就是越温良恭俭让的人在那个时代就过得越惨，大概是这样吧。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民国时代，就是那些真的有素质或者有外交官性格的人，可以去看张怡和的那本书，你就知道那个时代的人的风骨，就是跟中共现在表现出来那些个庞大暴发户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另外中国人的这种习气真的影响全世界。嗯，可能美国人某一天也变成这个样子。
我希望不要啊，但我真的不希望，就是说这个国家或应该说这个世界，不是国家，是全世界都不要有这样子太野蛮或者是就是不文明的事情发生。
对，另外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的新闻，就是那个武打片明星叫甄子丹，对吧？
是的，
我最近被抵制了，
因为他竟然是今年的所谓什么中国国家政协，我不知道那个官是一个有用的官还是没用的官，我也不知道，他竟然是政协委员，
是所谓的橡皮图章那种吧，应该是没什么用的官、
okay.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 title、嗯、你在中国就好办事吧，可能是这样。
对，然后他真的被大家就是诟病，然后大家群起攻之的原因是他在最近哦，2月28号的时候，他接受英国杂志采访的时候，就直指说香港那群反送中的抗争者是暴徒，说他们迫害了香港的治安，然后是一群情绪无法控制的人，这让大家非常的生气。他的那个联署非常的快，其实不到两天就40000多了，那我昨天看的时候下午大概是44000，但我今天看的时候已经60000多了，他联署本来是50000就达标，现在又设了一个新的标准，要到75000人，这联署的人数是一直在增加的。
这个甄子丹他好像向来就比较亲共啊，
是他好像早期就曾经发表过多次，就是国外媒体，其实他英文挺好的，他是比少数可以打入好莱坞的这个亚裔明星，然后他有对很多所谓的西方杂志或者是西方媒体说，你们都不报道中国的好事啊，中国的建设如何的富强，然后这个中国的经济如何好你们都不写，只说是中国破坏人权什么的，他其实一直是非常勤工。
听听他这个所谓的政协委员的发言吧。
很大的责任啊，我会很荣幸能够担任新的政协委员了，这是很大的责任啊，我会尽力做好这个工作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动作类型的电影越来越少，需要更好的政策去吸引投资了，然后扩大需求，让更多的电影人能够在，很荣幸能够担任，
非常的官方说法，官腔打得挺好的。
这个人真是多面人呢、啊，立刻就换成了一个中共官员的那么一个面。
是啊，他毕竟是演员嘛，
官腔
是个好，我只能说他是个好演员，是。因为他其实是武打明星出身呢，他是少数长得帅的武打明星，就长得还行，也演过好几次那个好莱坞的大片，就一些好莱坞需要这个东方脸孔的时候也会选择他，比如说在花木兰他好像就有客串一角，还有什么戏啊我忘了，反正他拍了好几部。
叶问是吧，主演的叶问好像，
对对对，叶问应该是他最火的戏。对，但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他，就他好像还接演了几次黄飞鸿后面的系列，但我心目中的黄飞鸿就只有李连杰，所以我对他印象其实不深。对，
是吗？
嗯，
给人感觉好像他那个，对，他名声挺大的，但是呢，这一次，这一次
翻车了，
因为他名声大，这一次他这个被抵制，好像各大主流媒体也报了，我看到很多那个美国的 主流媒体都在报。
可能我们刚刚没讲清楚，是抵制他参加这个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就今年3月12号第95届奥斯卡奖，然后本来是邀请他来做颁奖典礼，那大家都推测他可能会颁奖给最佳女主角，那有可能会颁给他以前的这个合作伙伴杨紫琼 maybe， 所以希望达到这个效果。那反正就这样子嘛，他被抵制了，大家不希望看到他出现在这个很高规格的电影颁奖舞台上。
是，就是这样的人来代表中国人。
哎其实你说如果好莱坞还需要这个中国市场的话，他应该要考虑的或许是一些亚裔美国脸孔，可以凸显他也很重视 亚裔，而不是找一些比如说像成龙啊或者是甄子丹之类的人，我认为啦，那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经济操作是什么。
对，其实那个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亚裔的那些，但虽然没有打进好莱坞，但是我觉得他们比好莱坞演员还有趣。
对啊，因为其实蛮多美籍华人很努力的在不管是大荧幕或小荧幕耕耘，就是他们也有一个演员梦嘛。其实这个电影工业里面亚裔也是蛮多人参与的，做幕后的拍摄啊或者是武术指导啊，就种种包括现在的后制，就现在不是需要很多电脑动画嘛，很多其实都是亚裔在这个奥斯卡的，不是奥斯卡，在好莱坞的业界里面。
对，现在亚裔在各个方面都越来，不光是在那个 Silicon Valley 啊，硅谷那种高科技公司还到处都是亚裔面孔，现在其他的很多行业都亚裔出头越来越多了。那既然美国不是现在特别实行这个提倡那个少数族裔吗？要
对，多元文化吗？
为什么不让亚裔崭露头角呢？
是，对，他们也选择了，但他们选择的亚裔是像甄子丹这样子的亚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甄子丹可能有外籍哦，我不知道是加拿大籍还是美国籍之类的，但他好像单方面的声称他已经放弃了那个外籍，他就是中国人。
OK， 我还真的是挺爱国的嘛。
对，我说是单方面说的，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取消，我也不知道。对，
我就很奇怪他的心理是什么，因为作为香港人，他看到那些香港人被镇压，他为什么就没有感触呢？
我在想哦，他可能还是把中共跟中国没分清楚，他就真的觉得这个中国是需要统一的，然后中国就是一个大大大的那种膨胀的民族主义国族主义吧。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利益哦，我那谁给我钱，我需要中国市场，我需要前进大陆，那我当然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喜欢中国，但我也很喜欢中国啊。但有些事情是有底线的，你不能放弃那些底线。对
呀，但是他这钱还没挣够吗？他已经作为动作明星，已经在这个好莱坞闯荡了这么久了，这钱还没够吗？
哦。我看了一下，他是出生在广州，2岁移民到香港，12岁移居到美国波士顿。他拥有中国、美国双重国籍，但是他在2010年放弃了美国籍。对，所以他还真的是放弃了美国国籍。
嗯，那不是光说不练的那种啊。
难怪他英文很好嘛，就原来他是曾经在波士顿住过很长的时间，移居美国。
他这个面相啊，什么这种作风，就是给我的感觉啊，作为一个北方人来说，如果是个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啊，那种，就是没有想到他有这么一个
红心。我在想，还有一个可能是移民来美国之后被欺负了。有没有可能就骂他就是一些种族歧视啊什么的，所以他会有那种所谓的大中国崛起 OK 现在还是中国人说话算了的时代，或许这个是某一种原因了。
也有可能吧， 但是他毕竟是少数在好莱坞取得成功的那种华裔演员啊，
对，是。
单从这方面来讲，他是一个成功人士啊，那怎么还被欺负了呢？那这个他有说一点，对，他是用英语说的还，
对，他的英文很好。
啊，这就是刚才说的，说西方媒体就是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吧。对，就可能还是民族情绪在里面作怪。
好口好口，哎呀，好
没
好的
懂
开
这个。
麦克，
OK，这就是跟华人跟中国人相关的新闻。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这两天比较热门的新闻。前一阵子我们不是提到那个Fox News 的名主播 Tucker Carlson 获得了 Kevin McCarthy 给他的好多好多个小时的1月6号冲击国会时的那个监控录像嘛？然后那个现在他开始陆续把他给发表出来了。就昨天他的晚间的他那个 Tucker Carlson 那个节目，就取得了一种爆炸性的效应。我看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那个社交媒体上也是 trending news，就是有很多以往给人印象，这是一群冲击国会的暴徒啊。但是从这他披露的这些录像来看，好像还不是那么简单。你还记得有一个戴着牛角的一个人吗？
对对，他很奇怪，好像是他煽动大家入侵国会的，是不是？
不是，他就是进入国会，在那里面，就是游荡的其中的一个就是什么参加，就是你说是抗议呢，还是参加那个集会都可以吧。但是他从 Tucker Carlson 发表的这个视频里边看，他好像不是自己闯进去的，是警察领他进去逛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中间还有警察的推波助澜。
January 6th. They're familiar because they've been playing on a loop on every media outlet in America for the last 2 years.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So far 我们看到这些视频呢，就是一般的美国民众在这过去1、2年来不断的被媒体
重
反
复
复
看
播放
到。
看到的这种暴徒的这种镜头。
But it turns out there's quite a bit of video you haven't seen.
现在是 Tucker Carlson 展现的另一面的镜头。
That video tells a very different story about what happened on January 6th. More than 40,000 hours of surveillance footage from in and around the Capitol have been withheld from the public. And once you see the video, you'll understand why. Taken as a whole, the video record does not support the claim that January 6th was an insurrection. In fact, it demolishes that claim.
所以说，这个是怎么说呢？是这个当局有点 withholding 这样非常 important information from the public。有4万小时的这样的录像，他却只挑了那种暴徒式的镜头放给群众看。这个而这些非常 peaceful 的，就像游客一样在逛国会的，我不知道。你去过国会多少次啊？我们当年来美国的时候，20年前，那时候，911还没有发生，那个国会都可以随便去逛的。当然，现在也可以逛，不过要过那个安检。就以前那个安检都可能很简单，甚至我忘了，因为时间太久了。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安检我都不记得了。就是说，任何一个老百姓你都可以去国会，你甚至可以去他那 cafeteria 去吃午餐啊什么的，他那 cafeteria 特别好。那个食物真不错，价格也挺便宜的。但在那儿工作的人员都在那儿吃午餐，所以我们去国会参观的人呢，或者是见议员去，跟议员那个见面的人呢，也都在那儿吃。反正给我印象中，那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地方。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这个那个。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戒备也越来越多。
And that's exactly why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its allies in the media prevented you from seeing it. By controlling the images you were allowed to view from January 6th, they controlled how the public understood that day. They could lie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you would never know the difference. Those lies had a purpose. They created a pretext for a federal crackdown on opponents of the Uniparty in Washington.
Our office wanted to ensure that there was shock and awe, that we could charge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he first thing you notice from viewing the full video record of January.
刚才他说的这点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反复播放那个冲击国会的那个暴力的镜头呢？就是为了以后秋后算账做准备，要把这些人逮捕。在南加州有好多人因为去参加了这个
是被起诉
一个6号的这个集会游行，然后就进了国会，然后就被逮捕了嘛。还有的是那个富豪家族的成员，就是在这时候他不管你是什么有钱没钱的，反正就是去参与了，有可能被调查被逮捕，所以他是为了以后逮捕这些人做的这些前期的铺垫，按照 Tucker Carlson 刚才说的说法。
Sixth is just how many people entered the Capitol building that day.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ossibly thousands, over the course of about 2 hours. The crowd was enormous.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m were hooligans. They committed vandalism. You've seen their pictures again and again. Bu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weren't. They were peaceful. They were orderly and meek.
所以说那天进了国会的人就是成千上万啊，就是，但是那些暴力闯入的那，就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占多大的比例 ，who knows？ 但是从这些镜头，从四万个小时镜头就可以看出端倪吧。
These were not insurrectionists; they were sightseers. Footage from inside the Capitol overturns the story you've heard about January 6th. Protesters queue up in neat little lines. They give each other tours outside the speaker's office. They take cheerful selfies and they smile. They're not destroying the Capitol. They obviously revere the Capitol. They're there because they believe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from them. They believe in the system. Here's the man you've heard referred to as the QAnon shaman outside the Senate chamber.
这个就是戴牛角的那位 QAnon shaman, 萨满 QAnon shaman.
These are not rioters. These are people who wandered over from a political rally.
We will not let them silence your voices.
After the rally, they walked down Pennsylvania Avenue, where organizers had secured a federal permit to hold a legal rally on the grounds of the Capitol.
I know that everyone here will soon be marching over to the Capitol building to peacefully and patriotically make your voices heard.
Once at the Capitol building, things began to get chaotic. Capitol police officers fired tear gas into the crowd. A few at the front of the herd broke windows. Someone opened the doors, and many hundreds of others just walked in.
They're going to make that the story.
Of course, they did make it the story. And at the center of it, the single most famous person arrested that day was a Navy veteran from Arizona called Jacob Chansley,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QAnon shaman.
The so-called QAnon shaman. QAnon shaman.
Someone named Q shaman.
Jacob Chansley became the face of January 6th, a dangerous conspiracy theorist dressed in outlandish costume who led the violent insurrection to overthrow American democracy. For these crimes, Chansley was sentenced to nearly 4 years in prison, far more time than many violent criminals now receive. What did Jacob Chansley do to receive this punishment? To this day, there is dispute over how Chansley got into the Capitol building. But according to our review of the internal surveillance video, it is very clear what happened once he got inside. Virtually every moment of his time inside the Capitol was caught on tape. The tapes show that Capitol Police never stopped Jacob Chansley. They helped him. They acted as his tour guides. Here's video of Chansley in the Senate chamber. Capitol police officers take him to multiple entrances and even try to open locked doors for him. We counted at least 9 officers who were within touching distance of unarmed Jacob Chansley. Not one of them even tried to slow him down.
对啊，所以他明明就是一个不是一个危险人物，真的打扮得很怪怪的，
他只是奇形怪状，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印象是他去煽动人家，其实也没有嘛，看起来他也没有做这些事啊。
对啊，这些警察还跟他蛮友好的嘛，带着他到处走，他就是有地方锁门还帮他开门，那是真成了tour guide。
Chansley understood that Capitol Police were his allies. Video shows him giving thanks for them in a prayer on the floor of the Senate. Watch.
Thank you, Heavenly Father, for giving the inspiration needed to these police officers to allow us into the building.
Contrast the.
所以他还在这个国会这个 chamber 里边还夸赞那些警员让他们进来。
Reality of what Jacob Chansley did in the Capitol building on January 6th, the indisputable facts recorded on video, some of which has never before been seen, with the depiction of Jacob Chansley that you've seen in the media for more than 2 years. He's a terrorist, they said. He should be killed.
Shoot him. Shoot him. Like, you burs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f he was dressed like bin Laden, would you have shot him?
Shoot him. Shoot him. It makes you wonder,Who are the violent extremists here? Not Jacob Chansley. And the video proves that. But you would never have known from the media coverage.
The people sitting in the chairs need to be sitting in a jail cell.
Chansley is in a jail cell. He's been there for months. If he was in fact committing such a grave crime, why didn't the officers who were standing right next to him place him under arrest? Until now, no one could even prove that even happened. But it did.Subscribe.
对啊，他们这个向来把这个牛角戴牛角的人说成一种恐怖分子啊，他其实并不是嘛。而且他这个人已经被判刑了，被判刑之前他就被拘留了很久，后来又被判刑，我忘了是三年还是几年，现在就蹲在监狱里。然后刚才你看那个媒体上的，不知道是一个 commentator 还是一个什么人，简直要觉得这些人该杀什么的。这就是一种，到底谁是恐怖分子啊？是人家去 peacefully 那个 protest 是恐怖分子，还是这种要杀人家这种 protester 的这种言论是恐怖分子啊？
的确哦，因为。美国真的有很多这种和平的集会，然后这种所谓的抗议也只是就是举举牌子啊，顶多就大声喊两声而已，这种并不会去伤害别人，也没有就是想要消灭对方的。但你去看阻止这些去抗议啊或者是去声援的人，他们的想法是更激进的，他们反而是更加让人家不安的，反而是造成这个社会动荡的原因。
对，除了这个比较惊人的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就是在那次冲击国会中几乎没有人死亡，有那么一两个，一个是一个女的退役的军人，那个是她是 protester， 她被那个国会警察一个黑人警察给打死了，给误伤了，其实因为这个军人他不是一个坏人，还是个女性。然后另外警方那边好像没有什么人员损伤，除了这一个这个人叫 Brian Sicknick， 这个警官据称是在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就是遇难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大家就觉得他是个英雄啊，然后他就代表了，因为有人遇难了嘛，所以就觉得这个冲击国会事件就变得严重了，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protest， 是个暴动了。但是现在发现 footage shows Capitol Cop Brian Sicknick uninjured on January 6th， 就是说有视频显示他在1月6日那天没有受伤，所以他到底是怎么死亡的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的死亡跟那个至少在1月6号那天他没有死亡，那你怎么能就断定他是被暴民给打死的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
对，
一个非常大的疑点，非常值得质疑的地方。
可是你看，如果没有我们这样特别的举出来的话，其实不会有人去追查，就习而不查，或者就一个摆在你眼前这么奇怪不合理的现象，也不会有人去关心。
所以这次 Tucker Carlson 就把这些正在逐步的披露出来，因为有4万个小时，恐怕你要审视这些视频要很久，但是就至少给公众看到这个1月6号中期国会事件的另一面，对那些怎么说被一边倒的宣传所迷惑的一些民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吧。
对，其实这个冲击国会事情都已经发生这么久，好像一转眼就快要3年4年了，是多少年了、啊、三年有了吧。就是如果你再去回溯再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好像就觉得也没什么了，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还这个事实一个真相，然后把这个事件理顺，要不然它就是可能以后会反复发生，或不明不白的，就是反正大家觉得就已经这样子还能怎么样，但事实上还是要还原这个真相，就是不管这个真相到底有没有作用，但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理顺。
是啊，我们这些人没有去，也没有受什么牵连，但是有些人至今还被关在监狱里，有些人在等待宣判，有些人正在被审理中，那很多人是受到这次事件牵连的。然后 OK， 这篇文章你仔细读才发现，那个警官是在第二天死于中风但是他也被算是在1月6号那牺牲了。
对，他因公殉职了他可以解释啊，就是因为他努力工作所以导致中风然后死掉对吧，你反正就是各种狡辩呗
你看这文章写的纽约时报最开始是报道这个 Sicknick 这个警官，他是 beaten to death， 是被打死的，用什么打死呢，是一个 fire extinguisher， 就是那个灭火器那个东西那个打死的。Before retracting the claim 1 month later， 哦，后来，纽约时报一个月以后就把他那个故事给收回了，承认自己报道失误，报道失实。但是这个警员，在1月6日殉职，这个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被当作一种证据。那个就像。我们今年还在，直到今年是的还是去年呢、啊、刚刚结束的那个1月6号听证会，民主党人主持的那个1月6号听证会都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情，虽然你刚才像你说的这个事情过去2-3年了，过去快用了3-4年了，时间飞快，但是他们可没有忘记，而且一直在拿这个来说事，而且要以这个来检控川普，就是要并且要阻止他竞选连任，所以这个事件是有很重大的后果，而且是有重大意义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去抹黑这些去1月6号去挺川的那些民众，然后那个一定要把他们拼成暴徒？不是说那天没有暴徒啊，那我们可以看到镜头的确有一些那个打砸抢的那样的人，但是。大部分人是和平的。To this day, media accounts claim Sicknick was slain on January 6th. 对，直到今天为止，这个主流媒体还在宣称这个 Sicknick 这个警员是在1月6号被杀害的这么一个人。然后那些民主党人像拜登啊、Kamala Harris 啊、总统副总统啊、Nancy Pelosi 也都是这个调调。所以一直把这个人当成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来 touted，
其实还是证明了说这个舆论发酵的能力哦。就是如果我们只看单一的媒体或只接受一种视角的新闻报道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产生偏见，然后你就看不到这个整个事情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对，就是这样，因为人是先入为主的。你给他讲了这个，然后他信以为真了，然后他就记住了。那你再怎么去反驳这个论点，他可能就不看了，或者 you know, everyday people 也没那么多时间整天去研究这些媒体上的真假新闻，是吧？所以呢，就很多人就信以为真了。所以，这个就是媒体宣传的力量。那我不知道 Tucker Carlson 这次披露的这些视频，是不是会扭转一些人的观点？但是我看到 Elon Musk 已经在，
发推吗？没有
反应了，对。
对，我想说就是可能大部分会去看 Tucker Carlson 的人就是比较保守派啊，或者就是比较倾向右派这样子的人，就是中间选民或者是所谓极左可能还是不愿意接触到这方面的光谱，这是比较可惜的事情。
你看 Elon Musk retweeted 这个纽约邮报的这篇文章，刚才我们讲的这篇文章，就说明他看了他，而且推荐给别人看。然后下面这个也是关于1月6号的这个报道啊，就是也是纽约邮报的，标题是 Why Democrats are dreading a full January 6th reveal， 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对共和党人要把这个1月6号的全面真相给曝光出来这件事情是如此的就是不高兴。那个有原因呢、啊、这就是原因，他不想让你看到另外一面。Carlson's team says that J6 committee added audio to silent CCTV footage。 这个 CCTV 不是中共的央视啊，这个是监控录像的意思。Inserting screams and other crowd mayhem sounds to make it seem more ominous。 哦，原来这个民主党人组成的这个1月6号这个调查委员会，他们还做了一种，就是本来那个无声的那个 CCTV 监控视频，他加了音响效果，加了一些那个暴动的那些声音啊，那个就是
声光渲染的
sound 来突出这个效果。你说这个不就是扭曲事实吗？这也太过分了吧。然后你看 Elon Musk 看到来一个大惊叹号。
对，就 OK， 我们其实是被音乐控制了情绪，就画面被干扰了。
对啊，而且这个 QAnon
萨满
的这个牛角的萨满，这个 Elon Musk 也 retweeted。 Elon Musk 还是比较有 sense 的人吧，而且他是 Twitter 的大老板啊，他 retweet 一个东西比一般人 retweet 效果要强得多，曝光率要强得多。所以你看这个民主党人的1月6号调查委员会 January 6th Committee， 他们撒了这么多谎，他们 lied about how Brian Sicknick died， 这是刚才说的那个警官他是怎么死的，他们对这个撒谎了。 They lied about Barry Loudermilk taking rioters on aReconnaissance mission 是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OK， 哦，侦察任务。一边看新闻一边学英文啊。然后 lied about Josh Hawley running away， lied about Ray Epps being a credible witness。这个 Ray Epps 是大家都在质疑他，说他是不是一个 FBI 的那个内线人物，就是他有镜头显示他在1月6号前一天晚上在鼓动人们去冲击国会，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protester 或者是个挺川的人，他是好像跟情报机构安插进去的那么一个人，就是他故意煽动的那种。所以这个但是他却被民主党的1月6号 committee 认为是一个 credible 的 witness， 就是说他是一个可信的证人，但是他们撒谎了，所以这个帖子就是这个意思。然后 Elon Musk 的回复就说 ，besides misleading the public， 就除了误导公众以外 ，they withheld evidence for partisan political reasons that send people to prison for far more serious crimes。Than they committed， 就说除了 误导民众以外，他们还扣下了一些重要的这种那个证据，什么原因，就是出于他们那个党派的原因，然后因为他们扣下了这些证据，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被判刑，而他们的那个刑罚和他们实际上犯的那个违法的事情不相称。This is deeply wrong, legally and morally. 就是他的结论就是这个大错特错了，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是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民主党人再拿这个1月6号冲击国会这个事情说事儿还有多大的效力，因为他们仍然在继续想把这个川普给搞掉。不过川普是很川普好像不在乎，他在 Truth Media 上 Truth Social 上说，就是哪怕他被检控了他也要竞选总统。
对，我觉得好像川普在这件事情上的冷处理是非常正确的，他也不随他们起舞，反正这种事情就我没做过，这个事情他应该怎么去处理，他还是相信司法调查，我觉得这点还比较符合，怎么讲，就不浪费他的时间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需要真的随着这些炒作去回应啊，或者是说真的把他当一回事，那反而把这个事情放大。
对，他就把这当成噪音了，因为川普被他们弹劾好几次了嘛，最后都不了了之。他有这样的经验，他可能觉得这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就不要再去 care。然后对了，我还看到一个重要的新闻，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新闻太多了，说这两天的新闻啊，讲都讲不过来。这个也是《纽约邮报》上的一篇文章。但是不光他，其他的Fox News 也报了，就说一个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高中，他接受了$100万的中共这方面的一个捐款。他是一个 Virginia 的 Public High School， 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公立高中 ，ranked among the best in America， 就是在美国排名很靠前的那么一。不过最近他，不是最近了，自从2014年就开始，就接受一个跟中共有关的那么一个组织的捐款。
那为什么中共会想把钱捐给他们呢？是里面有很多华裔的学生，或者是说这个学校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们怎么讲？这个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哦，就这个就是那高中的名字吧。他这个高中有一个基金会叫什么 Thomas Jefferson Partnership Fund， received donations of at least $250,000 from the nonprofit Anso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Foundation in fiscal year 2015 and 2016。 这个就是那个给他们捐款的那个组织叫 Anson， 这个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啊，这词儿看上去好像就是那么一个外国词啊，老美词啊，很奇怪，为什么取这么难死？对，它是一个所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基金会。OK， 这个基金会 ，non-profi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这些组织都号称是 non-profit。非盈利、非政府组织committed to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grams which facilita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worldwide. Anson's honorary chairman is the late Dr. Boutros Ghali. 这个就是那个去世的那个联合国的那个秘书长。让他顶着这么一个荣誉主席的这么一个称号，实际上谁在乱这个组织？是这个人叫上张，你看张这个华人的姓， Armstrong's founder and executive vice chairman. 他是这个组织的创办人和和执行副主席。他跟北京有北京的那个叫什么？应该是算是统战部啊，有关系。然后那个，对，他是统战北京统战部派出来的人。然后他又成立了这么一个 Anso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Foundation。然后他就从2014年开始就开始给高中捐钱，在2011年到2016年就这么一年中吧，他就捐了，25万，然后在2018年又捐了个10到50万，然后呢 TJPF 就是这个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他的这个 Partnership Fund， 他的这个 Newsletter。每年他出一个新闻警报之类的。Also, crowd of a donation of at least 500,000 from the Chinese department store giant Sherbo Hong Kong。这是个什么？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叫什么 department store， 但是他在香港，因为有个 Hong Kong 的词，哎，他应该有个中文。就得 search 一下，它是一个到底是跟中国的哪一个公司去联系？现在很多中国公司起的就是老外的名字，你也搞清楚，它跟用的背景。怎么找不到中国名字？但是它的确是中国公司。
嗯。
深圳 ，Sherbo New。Retail Investment， 好，它是在1996年在中国创建。哦，我来看，再继续这个。The fund also took in at least， 就是除了从刚才我们说那个Awesome 这个组织获得捐款的，最高的还从这个。中国的这个 department store 的这个公司，这个零售大零售公司获得捐款，怎么这么喜欢去搞这个 ？The fund also took in at least 250,000 in fiscal year 2016 from a premier Chinese institution on October 清华的时候，都等于打出来了，对清华，好，清华大学也给他们捐款，就。Help found a high school in China based on Thomas Jefferson's model of teaching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到底为什么？
他的模式，
嗯，
在中国造了一个类似的一个中学，但中国人的这种 STEM 学科啊，所谓的就是数学啊，这科学学科是比美国要强啊，那怎么需要？借用美国的模式，美国人这个数学什么的是最差劲的。
这个也不太准确，因为我觉得美国他的教育方式是把小孩教成白痴跟天才，他的确在 STEM 整体来说落于中国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你去看他们小学的那个数学，你看了真的下巴掉下来，怎么会这样教？那你会觉得这孩子只会被教蠢。可是到了比较高阶的时候，他们那种启发的啦，或者是那种引发你去思考的那个模式，或许他真的 work。所以就是1000个美国人里面可能会出一个天才，但是1000个中国人里面可能不会出天才，但会有80%的人数学都很好。这是我自己去看了两边教材之后的感觉，就是或许他就想要学教育天才的方法，如果真的想要学美国的模式的话，大概就是想如何去出现一个天才。
我明白你说的，就是美国他就是培养你兴趣吧，如果这个人天生他对数学啊科学这方面就很有兴趣，有这方面的细胞天赋，他就可能就会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发展。
他会被接
有的人
产生兴趣呀。
但是作为中国来说，你没有选择，你无论是
就是得会，
你数学好还是数学差了，你都得就是做那些题海战术，你都得 要不然考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所以就你像那个琼瑶奶奶，她的性格是特别糟糕嘛，这样在中国的话，那就很难
考上学校，
升学呀，
嗯。但是我真的觉得美国人他们对数学好像有一种误会，他们比如说一加到十就是双位数内的加法，他是真的叫小孩拿那个手出来数，那如果手不够他们就不会进位了，然后那个加法的时候是要填圈圈，就一加二的话就是让你把一颗颜色涂满，再把第二颗两颗颜色涂满，所以你有三个颜色是涂满的，他是这样子去教加法的，好像他没有一个虚构的数学的感觉，
所以我就质疑啊，他当然他就是高中了，那个可能是小学生的那种啊，
对，
但是我觉得小学数学他可以借鉴中国，中国不用借鉴他，
没错，真的不需要，就很多家长都崩溃，很想说我小孩会变，就是变傻，就爸妈非常受不了教小孩数学，因为爸妈就是三秒算出来，小孩可能要算三分钟。但是小孩又说老师不是这样教，我不要用这个方法。
对，他有那个讲法里面，中国人心算都很厉害，但是我 According to the Pentagon,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deep ties to China's military. 哎呀，就不用 according to Pentagon 了，大家众所周知了，清华大学肯定跟中国军方有很深刻的联系了。
对，怎么可能没有
？The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 from 2020 noted that Beijing University was home to laboratories affiliated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K， 北京大学也跟那个中共的那个解放军有关系。对啊，这肯定有这些名校，难道这名校肯定是要给中共的军方提供最高的科技力量啊，这都是人才的啊。Years earlier, a separate report noted the Chinese Air Force had established a dual enrollment program with three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singhua. 这些都是给老外的看的，老外不清楚的中国这个中国对这些高校和军方的关系。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between the nation's top high school.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are frightening, given the fact that TJ is regularly engaging mentorship program with federal agencies. 比如说这个被受访人是谁呀？哦 ，Parent Defending Education Executive Director Nikki Mailey told the Post Tuesday. 就这个女生她是一个什么？父母。保护教育这个组织的这么一个主管，他就跟这个《纽约邮报》这个采访就说，这个名校著名的高中被中共渗透是，就是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他的这个潜在利益是什么，就是很令人震惊的那个，因为，这个Thomas Jefferson。Students regularly engaging mentorship with federal agencies. 哦，因为这个高中的学生，就像，因为他这个名校，这些学生都是优秀人才，所以那个美国这些政府机构也看好这些学生，所以跟这些学生，有关系，有这种，mentorship 就是不要翻译成那种。也跟他们有用教学的那些关系，怪不得看中了这个高中要给这高中捐款，因为这高中毕业的学生都会进，很可能会进美国的一些联邦机构。
OK， 其实等于说这个学校有点像就是大陆的北京清华了，就等于说你念的这个学校有点像念了中国的北京清华，你以后不管是从政从商，你在这个业界会发光发热的人。
对，
所以这些人也被中共盯上了。
对，因为美国的好高中很多呀，你看我们加州 Acadia High， 就是华人都喜欢进嘛，人家很不往那捐款的。
嗯， 所以我本来以为他是亚裔学校亚裔学生多，原来不是，他其实还是要渗透美国，在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力。
这个倒不一定是主力了，因为这个高中学生会跟美国政府的那个机构有联系，这些机构会让他们这些学生来做一些 internship， 可能或者是教他们啊怎么样进入政府机关啊这些，所以他可能。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好的，拜拜。